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东托邦。2025年10月28日，黄仁勋在英伟达 GTC 大会上放出了一个震惊全球的猛料：英伟达将和诺基亚达成战略合作，向其投资10亿美元。投资的形式是英伟达以每股6.01美元的价格认购诺基亚约1.66亿新股，这将使英伟达拥有诺基亚大约2.9%的股权。
Today we're announcing that we're going to do that.We have a big partnership with Nokia.
消息一出，与会媒体、华尔街、科技圈以及坐在屏幕前吃瓜的网友们全部都惊呆了。诺基亚是那个被商学院的老师们不断拿出来鞭尸的陨落的手机巨头诺基亚吗？说起诺基亚，相信很多人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2013年那场悲壮的发布会上。2013年9月3日，微软宣布以54.4亿欧元合约7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诺基亚的手机业务。诺基亚时任 CEO 史蒂芬·艾洛普在致辞中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刻在商业史上的话：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不知道怎么的，我们输了。这句话的悲剧感穿透了10年，大家都觉得这家芬兰百年老店气数已尽，时代的列车就这样开走了，连个招呼都没跟他打。你走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诺基亚还活着吗，十有八九的人会跟你说不是倒闭了吗。可是如今，如果你再查询诺基亚的股价，你会看到这样惊人的涨势图表。6月3日，诺基亚股价盘中触及17.45美元，创下了16年以来的新高，让不少人都惊掉了下巴。死掉的诺基亚竟然悄没声地活了过来。事实上，13年前微软收购诺基亚，确实标志着诺基亚手机的死亡，但诺基亚早就在悄悄布局另一盘大棋了。鲜有人知的是，这些年被认为是商业失败案例的诺基亚还在每年躺赚超过1000亿，甚至有人说诺基亚可能是引爆下一个科技起点的关键按钮。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场近代商业史上最荡气回肠的诈尸案。听完之后你就会发现，13年前诺基亚陨落的真相和你以为的完全不一样。不过故事开始前，还是先要介绍本期节目的赞助商 MyTrade。 先别着急划走，这次我从 MyTrade 那里为大家要到了超级丰厚的福利。看着诺基亚平地惊雷的股价，你是不是后悔没有在1年前买点诺基亚的股票呢？虽然我不会给大家推荐某只个股，但是如果你想在一个平台同时交易美股、黄金、原油、股指、比特币、外汇等超过1100种全球热门资产的话，我强烈推荐 MyTrade。 这是一家受到严格监管的正规 CFD 交易平台，持有多家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牌照，在2025年还成为了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的官方区域赞助商。除了零佣金、零手续费、低点差这些优势之外， MyTrade 还有非常强大的交易分析工具。 MyTrade GTP 会把过去24小时的新闻汇总成小作文，让你直观地感受市场的变化，快速做出反应。同时平台内置 TradingView 图表，而且图表工具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平台甚至还有金融教育部落格，里面的内容涵盖金融教育课程、市场情绪指数、经济日历等等。如果你是新手小白，不要怕， MyTrade 提供50000美元的免费模拟账户，让你先熟悉不同的市场工具。准备好了再真枪实弹的上场，是不是非常赞呢？安全性方面， MyTrade 为所有客户都提供了100万美元的资金安保政策，还获得过2025年最佳客户资金安全奖。出入金支持 Apple Pay、 Visa、 Master 信用卡等主流渠道，非常方便。9月我为大家争取来了丰厚的福利，通过我的专属链接去注册，最高可以领取$1300的奖励哦。新人首次入金并交易就可以获得$100的交易赠金，在活动期间累积入金量达到指定的门槛，还能够再额外获得对应的交易赠金券。比如说累积入金满$10,000就可以获得$1200。这可不是什么虚拟币，是完成指定任务之后就能直接提现到银行卡里的。另外 MyTrade 目前和 Bloomberg 达成了合作，符合条件的用户可以联系客服免费获赠1年的彭博社数位订阅。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必须要通过我的专属链接才能够拿到这些福利哦。对投资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戳资讯栏或者是留言区置顶的链接去看看。 啊，你可能都不信，诺基亚最开始的业务跟手机通讯电子产业通通都不沾边，因为这家超过了160年的老店刚刚诞生的时候，科技产业还没有出现。1865年5月12日，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艾德斯坦的芬兰采矿工程师，在芬兰西南部城市坦佩雷的一条河边创建了一家木浆工厂，专门生产木浆和纸板。三年后，这家老哥又在坦佩雷西边15公里处的诺基亚河畔创办了他的第二家工厂，这次是橡胶加工厂，专门生产皮靴、轮胎等橡胶制品。又过了三年，1871年，在朋友里奥·米其林的帮助下，老艾将两家工厂合并，转为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老艾和里奥·米其林是联合创始人，新公司的名字就以诺基亚河为基础，被命名为了 Nokia。 在古芬兰语中， Nokia 特指的是栖息在诺基亚河两岸的一种小型黑雕，后来 Nokia 就用来特指住在诺基亚领地上的人们。1896年，老艾退休，里奥米其林开始独自掌舵公司。1902年，在米其林的推动下，诺基亚跨界成立了发电与电缆部门。但是好景不长呀，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诺基亚的所有业务都停滞，濒临破产。诺基亚就这样被芬兰橡胶厂收购了。这家橡胶厂由芬兰著名的企业家爱德华·波隆于1898年创办。不久后，芬兰橡胶厂又收购了芬兰电缆厂。这三家公司合并之后呢，起初相互之间依然保持着独立的经营，他们的产品在芬兰以及北欧市场是随处可见，服务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1967年，诺基亚芬兰橡胶厂、芬兰电缆厂才终于正式合体，成为了诺基亚集团。也是在这一时期，诺基亚的产品相当的多元，几乎什么都造，什么诺基亚牌的卫生纸、诺基亚牌的胶鞋、诺基亚牌的轮胎，甚至还有诺基亚牌的子弹。你现在知道诺基亚的手机为什么这么结实了吧？那么诺基亚又是怎么和通信搭上边的呢？这还要把时间线稍微往回拨一点，回到1960年。当时的诺基亚总裁比昂·韦斯特伦德眼光独到，他认为未来电信行业一定会崛起，于是他火速建立了诺基亚电子部，专注于电信系统方面的研究。彼时无线电通讯产业是刚刚起步，1941年，摩托罗拉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款背负式便携无线电收发机 SC2300， 开启了现代无线移动通信的先河，至今仍然是美国电影里通讯大兵最经典的形象。1963年，诺基亚也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无线电通讯系统，是专门为芬兰国防军开发的。60-70年代战后人口爆炸和社会重建给欧美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类似于移动电话这种被战争催化出来的技术很快就进入了民用市场。1973年4月3日，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师马丁·库帕站在纽约街头，手持一块大板砖，给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乔尔·恩格尔拨去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通移动电话。虽然摩托罗拉 Dynatec 8000X 原型机笨重如砖头，充电10小时只能待机30分钟，而且在当时的价格高达$3995，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标志着移动通讯时代的来临。马丁·库帕也被称为是手机之父。1979年，诺基亚与彩电制造商萨洛拉合资成立了一家专门研发无线电话的公司，命名为 Mobira。三年后， Mobira 生产了第一台北欧移动电话 Mobira Senator。 1984年，诺基亚干脆收购了萨洛拉。1987年，诺基亚正式发布了它的第一部手提电话 Mobira Cityman 900。那年十月，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使用了这部电话，使其名声大噪，人们也给这部电话起了一个外号叫戈尔巴。但好景又不长，到了80年代末，由于业务线铺的实在是太广了，加上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芬兰银行体系崩溃，国际政治动荡等种种原因，诺基亚公司的利润急剧下降，公司再次进入了一个艰难经营的阶段。危机时刻，1992年新任总裁乔马·奥利拉·久马上任，他对集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砍掉了所有非电信类的业务，包括造纸、橡胶、电缆、电视机等等。这个决定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其疯狂的，别的不说，诺基亚的电缆和橡胶业务在80-90年代依然是最稳定的现金牛。但奥利拉的判断是，未来移动通讯的渗透率会从1%涨到50%甚至更高，诺基亚需要在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子弹打在一个方向上。而事实证明，奥利拉赌对了。1992年，诺基亚推出了第一部 GSM 手机，诺基亚1011，此后开启了一段长达14年的统治之路。 对于巅峰时期的诺基亚到底有多牛叉，70后、80后甚至90后应该都不陌生。1994年7月1日，诺基亚成功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而早在1915年，诺基亚就已经在芬兰赫尔辛基证券交易所上市了。1998年又在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1994年1月诺基亚2110发布，原销售目标是40万部，最终销售超过了2000万部。这部手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首次搭载了极其经典的诺基亚铃声。此后，这段华尔兹舞曲片段便成为了诺基亚手机最具辨识度的来电铃声。而在诺基亚经典的开机画面当中，音乐响起，两只手缓缓从左右两旁伸出，在屏幕正中央紧紧相握，随后 Connecting People 的 slogan 出现。从1996年开始，诺基亚连续15年保持了手机销量全球第一。1998年，诺基亚售出了近4100万部手机，也是在这一年，他们正式打败了摩托罗拉，市占率达到了 23%。1999年，诺基亚推出了3210机型，预装的贪吃蛇更是让无数人第一次体验到了手机游戏的魔力。在那个月收入2000块钱算高薪的年代，仍有不少人愿意脱去香港出差的三姑丈七表叔，带一台3-4千块钱的诺基亚水货回来。从1996年到2001年年间，诺基亚的营业额增长了将近5倍，从65亿欧元增至了310亿欧元。2007年，诺基亚市场份额达到了 40%， 集团营业收入突破了511亿欧元。这意味着全球每卖出10部手机，就有4部手机是诺基亚的。在2000年到2007年期间，诺基亚直接贡献了芬兰全国 GDP 的 4%。诺基亚的出口额占芬兰全国出口总额的近 20% 至 25%， 其研发费用占到了芬兰全国研发总经费的约 30%。 说一句，诺基亚是芬兰之光也毫不为过。而当年的诺基亚文能弹琴，每一条诺基亚手机里都藏着你与初恋千千万条欲语还休的短信，武能砸核桃碾花生。然而俗话说得好，盛极必衰，当诺基亚如日中天的时候，危险正在悄悄来袭。2007年1月9日，苹果新品发布会上，史蒂夫·乔布斯带着 iPhone 一代走到了舞台中央。
This is a day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for 2.5 years. Today, we're introducing 3 revolutionary products of this class. The first one is a widescreen iPod with touch controls. The secondis a revolutionary mobile phone. And the third is a breakthrough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device. These are not 3 separate devices. This is 1 device, and we are calling it iPhone.
乔布斯发布 iPhone 的第二年，谷歌紧随其后发布了谷歌G1。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叙事当中，彼时家大业大的诺基亚是瞧不上这两个小卡拉米的。嫌 iPhone 娇贵的玻璃屏幕根本就不抗摔，待机时长更是与诺基亚无法相提并论。而谷歌 G1 的出版安卓系统是 bug 满天飞，体验感极差，只能带来短暂的新鲜感。甚至有传言称，诺基亚手机部门的主管曾经嘲笑说，安卓系统就像冬天在裤子里尿尿取暖。 99% 的人都以为诺基亚是死于自己的傲慢，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诺基亚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苹果发布会的第二天1月10日，诺基亚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将 iPhone 定义为严肃的高端竞争者，并且称其触摸屏 UI 可能会树立新的行业标杆。诺基亚的反应速度比今天很多短视频跟热点的速度还要快，你能说它反应慢，没跟上时代的潮流吗？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是，早在2006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杰夫汉在 TED 上展示多点触控技术，多个手指同时在屏幕上操作。
This thing allows you to have multiple points at the same time. I can use both my hands, I can use cording options, I can just go right up to and use all 10 fingers if I wanted to.
诺基亚的市场竞争分析总监蒂莫·帕尔塔宁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直接冲进了同事战略前瞻经理彼得·布莱尔的办公室，原话是，你必须得看看这个。布莱尔也觉得这东西简直是酷毙了，这就是未来。然后他们就顺手查了一下该技术的赞助名单，诺基亚和微软赫然在列。解释一下，就是诺基亚早在 iPhone 问世前一年就已经在资助多点触控技术的研究了。这还能叫看不见未来吗？ 事实上，导致诺基亚手机衰落的真正原因是曾经称霸全球的塞班系统以及诺基亚顶级工程师的路径依赖。有人可能会问了，既然诺基亚早就已经开始研究多点触控技术了，为什么还会放任 iPhone 抢走市场先机呢？原因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也非常的直白。诺基亚的总部在芬兰，而芬兰是北极圈边上的国家，甚至约四分之一的领土都在北极圈以内，一年有六个月出门要戴手套。多点触控、电容屏，你让他们怎么用呢？战略前瞻经理彼得布莱尔后来曾回忆说，别忘了芬兰非常非常冷，包括高管在内的所有诺基亚人都认为戴着皮毛手套去戳屏幕根本就行不通。诺基亚手机的设计哲学是什么？大按键结实，戴着手套也能盲按，这就是刻在诺基亚基因里的肌肉记忆。而这个记忆让它在过去大获成功，也让它走到时代的岔路口时天然的选错了方向。你说诺基亚人看不到新技术的出现吗？不，他们看到了，而且早就看到了，只是他们被自己过往的经验绊住了，这就是路径依赖。2008年11月，诺基亚终于拿出了自己的首款触控智能手机5800 Express Music， 第一年卖出了大约800万台，这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但是5800并没有 iPhone 一代所具备的多点触控。等到诺基亚真正推出第一款多点触控智能手机 N8 的时候，已经是2010年了，距离乔布斯发布 iPhone 整整三年过去了。三年在电子消费行业简直就是一个地质纪元。除此之外，诺基亚的移动操作系统塞班也严重拖了诺基亚的后腿。塞班公司是1998年由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等几家大型移动通讯设备商共同出资组建的一个合资公司，专门研发手机操作系统。2000年的时候，爱立信发行了全球第一款塞班系统手机2380，智能手机开始在小范围内扩散。背靠大树好乘凉，自诞生以来，塞班系统就一路高歌猛进。到2007年的时候，它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63.5% 的份额，处于绝对的霸主地位。然而虽然是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但是塞班全盛时期依然是功能机的天下。尽管2006年全球塞班手机的总量达到了1亿部，但是和几十亿的功能机市场体量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诞生于功能机时代，就决定了塞班系统更适配有实体按键的智能手机，而不是 iPhone 这样的多点触摸屏手机。而且跟 iOS 和安卓系统相比，塞班的交互体验实在是太差了，换一个铃声你居然要下探5个层级。主要开发语言还是 C++， 也决定了应用程序开发的门槛不低，拖了生态建设的后腿。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塞班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应用商店。消费者想要给手机装一个新奇的应用，就往往需要自己上网去找软件，下载安装包，再通过数据线或者是蓝牙传进手机。如果碰上证书错误、版本不兼容等问题，还得继续折腾。后来 iOS 和安卓一出，大批人就纷纷抛弃塞班。2007年第一代 iPhone 诞生时，诺基亚在全球手机市场的综合占有率还有超过 40% 的份额，但是此后6年间不断的下滑萎缩。2008年，诺基亚也曾为了应对 iOS 和安卓系统的威胁，斥资收购了塞班公司剩余的 52% 的股份，实现了全资控股。随后，诺基亚联合索尼、爱立信、三星等公司成立了塞班基金会，将系统开源，试图去吸引更多的手机厂商和开发者加入，做大整个生态。但是兜兜转转，三星、LG、索尼、爱立信等厂商还是发现，没有单一手机巨头控制的安卓系统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到了2010年，只剩诺基亚一家还在使用塞班系统。同年9月10日，诺基亚宣布新的人事任命，史蒂芬·艾勒普成为了诺基亚的新任 CEO。而就在几个月前，集触屏、游戏、上网、地图导览为一体的 iPhone 4横空出世，堪称乔布斯的封神之作。统治了手机市场十几年的诺基亚终于意识到，手机不光是用来打电话的。到了2011年，搭载谷歌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的销量正式超越了诺基亚主导的塞班系统。2月，艾洛普面向诺基亚全体员工发表了著名的内部备忘录《燃烧的平台》，宣布诺基亚将全面弃用塞班系统，转而与微软深度合作，推出 Lumia 系列手机。备忘录中，艾洛普生动地写道，深夜北海的油田钻井平台上，员工在爆炸声中惊醒，发现整个平台已经燃烧起来了，它已经被熊熊的火焰包围。 穿过浓烟和烈火跑到平台边缘，但他却只看到黑暗冰冷的海水，烈火不断的逼近，他必须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做出选择，站在平台上等待烈火吞噬，或者是从30米高的平台上跳下去，落入冰冷的海水当中赌一线生机。我们现在同样处于一个燃烧的平台之上，必须要决定如何改变了。2011年10月，诺基亚发布了首款搭载微软 WP7.5 系统的 Lumia 800手机。曾经的手机霸主和互联网霸主组成了失忆战线联盟，随后推出了一批搭载微软系统的 Lumia 系列手机，但是事实证明这场联姻并不成功。2012年4月份，三星手机出货量超越诺基亚，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机供应商。诺基亚也曾不断尝试在 Lumia 系列手机上去搞创新，什么蔡司镜头、 NFC 技术、无线充电，这些硬件你就算是放在今天也可以作为一款新手机的卖点，但是十几年前具备这些亮点的 Lumia 就是卖不动。汤姆·克鲁斯在《碟中谍5》中使用的手机就是 Lumia 930，可仔细观察电影的网友却发现阿汤哥在慌乱之中把手机给倒过来听了。这个穿帮画面也许可以被当作诺基亚困境最好的解读，他们一直在创新，却始终找不到通往消费者购买欲望的正确方向。2013年，诺基亚以54.4亿欧元的白菜价卖身微软，微软拿到了诺基亚旗下的大部分手机业务以及相关专利授权。注意了，微软买下的是诺基亚手机的相关专利组合的10年非独占使用授权，而非所有权。专利的所有权依然在诺基亚手中，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由于这笔交易的价格还不及诺基亚当时市值的一半，江湖上一度盛传艾洛普是微软派来的卧底，通过错误的战略，比如说拒绝拥抱安卓系统等等，导致诺基亚手机帝国迅速崩溃，好让微软低价吞下这头瘦死的骆驼。但是艾洛普曾经解释说，此时再选择安卓将使诺基亚与其他手机厂商毫无差别，他选择与微软进行战略合作是想最后赌一把，看看能不能和苹果、安卓三分天下，只可惜他赌输了。网传在微软宣布接手诺基亚的那场发布会上，艾洛普留下了一句，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怎么的我们输了。当时各国媒体都在争相渲染现场的悲凉气氛，以至于这句话是不是艾洛普说的已经不可考了。也有说法是艾洛普在卸任诺基亚 CEO 时曾说，我们都是自身成功的囚徒。然而诺基亚的手机帝国虽然凉凉了，但是故事到这儿还远没有结束。多年以后，市场才注意到，原来早在卖掉手机业务之前，诺基亚就已经启动了 Plan B。 东边不亮西边亮，其实诺基亚早在手机业务还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琢磨能否在其他领域有所突破了。2006年，西门子和诺基亚都想发展 3G 4G 无线通讯技术，但是由于投资巨大，两家都不想独自承担经费，于是就决定抱团取暖，组建了合资公司诺西通信，双方各占股50%，这也为诺基亚的东山再起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但是随后几年，诺西通信发展的并不好，一是因为合资公司看似是强强联合，实际上在双方眼里那都不是亲儿子，很容易就陷入两不管的境地；二是因为电信业务那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研发投入又非常大，诺西通讯几年下来亏损了几十亿美元。到了2013年，西门子对这家持续吸血的合资公司已经是忍无可忍了，打算出售手中的股份。而就在微软宣布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的2个月前，诺基亚以17亿欧元的低价从合作伙伴手中买下了诺西其余50%的股份，迈出了向通信基础设施转型的第一步。2015年，恰逢曾排名全球前3的电信设备商阿尔卡特朗讯遭遇了经营低谷，正寻求并购。阿尔卡特朗讯手握大量价值极高的专利群，其中就包括颇具传奇色彩的贝尔实验室的核心技术资产。2006年时，法资企业阿尔卡特与美资企业朗讯合并，贝尔实验室原本是属于朗讯科技的，合并之后就成为了阿尔卡特朗讯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美法文化差异、整合困难等种种原因，合并后的阿尔卡特朗讯经营状况并不好。在移动通讯市场从 2G 迈向 3G、4G 的快速演进过程中，阿尔卡特朗讯被竞争对手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最终也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新的归宿。而当时卖了手机业务的诺基亚手里还有一些余粮，于是便以换股的方式将技术傍身的阿尔卡特朗讯收入了囊中， 每股阿尔卡特朗讯股票换 0.55 股诺基亚新发股票，交易规模达到了156亿欧元。拿下了阿尔卡特朗讯之后，诺基亚在通讯设备领域的市场份额实现了质的飞跃，与华为、爱立信实现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再加上诺西通讯曾在2010年收购了摩托罗拉无线网络资产，此刻的诺基亚相当于是摩托罗拉、阿尔卡特朗讯、贝尔实验室、西门子和诺基亚的超级联合体。就在大家以为剥离了核心手机业务的诺基亚会像恐龙灭亡一样迅速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时候，一个全新的诺基亚已经宣告成型了，只不过它的角色从猎物变成了猎手。放弃了手机版图，在通讯版图历经几年的沉浮，它又成为了行业巨头。2017年，诺基亚以 231.47 亿欧元，合约1850亿的年营收重新杀回了世界500强。其财报显示，营收的 88% 都来自诺基亚网络业务。所谓网络业务，指的是面向企业和电信运营商提供的通讯基础设施以及服务，包括基站设备的供应、网络规划、优化和运维等服务。所以你看出来了吗？2013年之后，诺基亚不是消失了，而是不专注做 B2C 生意了，所以大众看不见了。目前在全球通讯基础设施与基站相关业务中，诺基亚与爱立信轮流做二把交易，市占率都在 13% 左右。龙头老大自然是华为，市占率大约是 31%， 但是由于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近些年来部分国家在避免使用华为基站。而作为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完整提供 5G 无线网络服务的公司之一，诺基亚也吸收了很多原本可能流向华为的订单。除了靠 5G 打了一场翻身仗之外，诺基亚的另外一项隐秘收入也不得不提，那就是收专利费。虽然在整体营收中占比不高，历年基本都不会超过 10%， 但是它利润是真香呀，常年维持在 70% 左右。商界有句俗话是，专利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生意，也是利润率最性感的生意。前面我们提到，早在1960年，诺基亚就开始涉足电信行业，成立了电子部。可以说它经历了完整的电信行业的发展史。 2G 时期，诺基亚是全球移动通讯与功能机专利的主要拥有者之一。 3G 时期，诺基亚拥有大量 WCDMA 标准必要专利。4G 时期，积极参与 LTE 研发的诺基亚拥有数量可观的 LTE 标准必要专利。 5G 时期，诺基亚拥有的 5G 必要专利数量已经突破了7000项。所谓标准必要专利 SEP 指的是为实现某项标准技术无可避免必须要使用的专利。比如说你要做 5G 手机，那就必须要用 5G 标准里的专利技术。而移动通讯技术又是一脉相承的，4G 手机也在使用很多 2G 时代的技术。诺基亚在几十年里积累了超过 2.6 万个专利家族，这些专利就像复利一样，在当下产生了惊人的势能。很多公司想要研发和销售联网设备，都需要付诺基亚一笔过路费。比如说移动电话网络数据传输、无线电话网络数据传输、触摸屏交互与控制等等，这些都是诺基亚的专利。再说一个让大家惊掉下巴的，连手机带照相机功能都是诺基亚的专利。可想而知，这些专利足够各大厂商喝一壶的。在收购阿尔卡特朗讯后，诺基亚顺手把贝尔实验室的各项专利也收入了囊中。要知道，这间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一共获得了11个诺贝尔奖，晶体管、Unix 操作系统、光纤通讯等一大批改变世界的技术都与这座实验室密切相关。而为了拿到专利费，这些年诺基亚也没少跟各大厂商去打官司，苹果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家。两家公司从2009年开始，围绕着显示屏、摄像功能等专利展开了长期的诉讼与反诉。虽然最终达成了和解，但是苹果需要向诺基亚支付17亿欧元的专利费。什么三星、OPPO、VIVO、联想、华硕等也通通都被诺基亚起诉过。都说那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早年间被抢走的手机市场份额，这下全部通过专利费赚回来了。不过诺基亚的翻身仗打到这儿还没完。2024年，诺基亚又斥资23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光通讯设备商英飞朗。尽管交易金额不算特别巨大，但这次收购对诺基亚来说意义非凡，使其完成了从电信设备商向 AI 基础设施服务商的华丽转身。为什么这么说呢？听我接着给你拆解。2年多以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视频，提到当时从 OpenAI 内部泄露的一份文件显示，科技起点将于2027年到来， 届时 AI 将演化为能够执行通用任务，可以像人类一样学习和思考，具有自主意识和情感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 科幻电影中的 AI 全面接管人类生活的场景也将成为现实。如今2027年马上就要到了，这两年 AI 的发展速度我们有目共睹。而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也聊过了，学术界公认的 AI 发展的三大要素是算法、数据和算力。算法和数据早就已经具备了，现在 AI 大模型各顶各的聪明，而真正阻碍 AI 再进一步发展的是算力。当市场还在争论英伟达的 GPU 订单何时见顶， OpenAI、 微软、谷歌究竟还要建多少个超级数据中心才够用时，聪明的资金已经意识到算力的爆发正在撞上通讯架构的南墙。没有极致的连接，单个 GPU 以及数据中心就算是算力再强也仅仅只是孤岛。而诺基亚正凭借其在 AI 软与光网络领域的深厚积淀，成为算力互联趋势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什么是算力互联呢？简单来说，当 AI 大模型公司要进行大规模集群训练的时候，单颗 GPU 的算力就算是再逆天显然也是不够用的。这就需要把几万颗甚至几十万颗芯片堆在一起进行并行训练。此时芯片与芯片之间、服务器与服务器之间、甚至数据中心与数据中心之间的数据吞吐量会大到无法想象。而传统的铜线传输在极高的数据传输频率下损耗惊人，而且延迟高、发热严重。通俗来说就是太慢、太耗电，最终大模型公司花了几百亿美元砸出来的 AI 算力集群会卡死在等待数据的过程中。所以算力的尽头必须是光通信。所谓光通信就是用光来传输信息，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把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让它沿着光纤高速传输达到另一端之后再把光信号转换回电信号。 AI 的发展驱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通讯基础设施供应商纷纷加速建设光网络，用光纤光缆替代部分传统的铜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佩服诺基亚的神之一手了。贝尔实验室拥有大量光通信专利技术，收购阿尔卡特朗讯直接让诺基亚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光网络设备商。诺基亚于2024年收购的英飞朗又拥有业内极少数能够自主生产磷化铟光子集成电路的晶圆厂，该晶圆厂能把数百个光学元件集成在单一的芯片上，实现超高速、大容量和低成本的光纤传输。再说回开头提到的老黄对诺基亚的投资，10亿美元的投资金额背后藏着的是老黄想通过 AI Run 市场赚到200亿的野心。有分析机构预测到2023年全球 AI Run 累计市场规模将突破2000亿美元。那么什么是 AI Run 呢？ Run 是无线接入网的英文缩写，说白了就是移动通信网络中的基础设施基站。而 AI Run 就是把 AI 和基站结合，将传统的通讯基站升级为既能传输信号又能提供 AI 算力的智能节点，实现通讯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过去几十年间通讯设备商的活法非常的简单粗暴，每一次技术迭代从 2G 到 3G 再到 4G 就是设备商开着推土机去割韭菜的过程，运营商你就得乖乖掏钱买一箱一箱的铁盒子、射频单元、基带、板卡，然后把它们挂在成千上万的铁塔之上。但到了 5G 时代，这套玩法突然就不行了，全球的通讯运营商都被 5G 给坑苦了。因为 5G 基站的覆盖半径比 4G 基站要小得多，想要达到同样的覆盖效果，基站数量就得翻倍。数量翻倍也就算了，最要命的是功耗。一个普通的 5G 宏基站单站功耗往往是 4G 的3到4倍，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极具黑色幽默的现象，一些电费高的国家的运营商辛辛苦苦把 5G 基站给建好了，却发现电费飙到了根本无法承受的地步。很多运营商只能在深夜流量低谷的时候主动关闭 5G 基站来省电。这个时候大家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接下来的 6G 如果还是重复 5G 那种疯狂堆硬件拼铁塔密度的老路的话，那大家谁都活不下去了。而诺基亚和英伟达就是在这个当口看清了底层逻辑，只有把单纯的硬件售卖升级为 AI 驱动的智能基站加算力网络，未来大家才能够都有活路。而英伟达力推的 AI Run 就是希望将 GPU 塞进通讯基站设备，成为 Run 的主处理芯片，这样一来在基站上就可以去跑 AI 模型了。一方面在 GPU 和 AI 算法的帮助下，基站能够完成信道状态智能预测、多用户干扰动态识别、 毫米波波束自动优化等复杂工作，这很可能大幅提升基站的性能，并赋予其更多的功能。长远来看，有希望能帮助运营商增加收入，降低运维成本。而另一方面，每一座基站都可以当作一个 AI 算力节点，在处理无线信号的同时，实时执行面向终端用户的 AI 推理任务。所以无论是对诺基亚、英伟达，还是对 AI 产业和通讯产业， AI Run 都有可能会带来双赢的局面。说了这么多，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会在开头说诺基亚或许是引爆下一个科技起点的关键按钮了吧。选择与诺基亚携手，老黄也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的。与爱立信相比，诺基亚拥有更成熟的光网络布局；与华为相比，诺基亚拥有更高的国际市场自由度。
If we could partner, we could build on top of this incredible new technology, fundamentally based on accelerated computing and AI.
2025年年中时，诺基亚股价还在$4附近徘徊。进入2026年后，股价连翻数倍。虽然七月之后有所回落，但年内累计涨幅依然可观。一飞冲天的股价并非来自一朝一夕的运气，而是诺基亚蛰伏多年、提前布局后迎来的爆发时刻。回看诺基亚这160年的历史，从木浆厂到手机巨头，再到如今的 AI 基础设施服务商，每一次转型都是一次断臂求生。下次如果再有人问你诺基亚死了吗，你或许可以把今天听到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当时代变革的浪潮来袭，总有人被淹没，但也总有人学会冲浪。诺基亚的故事或许能给所有面临转型的企业一个启示，真正的护城河不是昔日的辉煌，而是直面未来敢于改变的勇气。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